28亿受教 Sovacasata， 我们平常受教于长辈、师长、出家人、朋友，但并不表示我们虚心接受了他们的教导。受教是诚恳虚心地接受善人的指导，包括善意的批评。在中部十五经推量经，目前莲尊者指出了不受教者的特质和易受教者的特质，指出不受教者将不被同伴行者们信赖，失去被教导的机会。学友们，如果一位比丘坐字字，请尊者们指出我的过失，我将听从尊者们的教诲。然而，如果他是难被劝导者，他具有难被劝导者的特质，他不能忍耐，则同伴行者不认为他应该被训诫，不认为他应该被教导，他不被同伴行者们信赖。那么，哪些特质使得他们难以被劝导呢？一，他有恶欲，被恶欲控制着。二，他是赞赏自己，轻蔑他人者。三，他是容易愤怒，被愤怒征服者。四，他是因易怒而怨恨者、固执者。五，被训斥时，他与训斥者顶嘴、对抗，他贬义训斥者。六，被训斥时，他搪塞了事，扯去其他话题，显露愤怒、嗔恚、不满。七，被训斥时，他对自己的行为做辩解。八，他是专横跋扈者。九，他是嫉妒者、牵令者。十，他是狡猾者、伪诈者。十一，他是刚愎者、极慢者。十二，他是固执己见、倔强、难舍弃自己之见者。反之则是易受教者，会被同伴行者们信赖，得到他们的劝导，从而在法上持续增长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当别人指出我们的缺点时，应该心平气和地接受，不要扩大自己虚荣的自尊心，马上要为自己辩解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别人以后也懒得指出我们的过失，因为所有的教诲听在他耳里，犹如水倒进破洞的水缸，马上流失。相反，对指出我们缺点的善友，我们应该心怀感恩，忠言逆耳利于行，因为他为了帮助你的成长，不怕因直言而得罪你。所以佛陀要我们与能指出我们缺点的智者来往，才能确保我们有善终。若见彼智者，能指示过失，并能谴责者，当与彼为友。犹如知识者，能指示宝藏，与彼智人友，定善而无恶。法句经七十六记。以下训马师盖西和佛陀的交谈说明易受教的重要。训马师盖西去见世尊，问道：大德，世尊是无上调御者。大德，世尊如何调伏应该被调御的人呢？盖西，我以柔软的方法调伏，也以粗暴的方法调伏，也以柔软加粗暴的方法调伏应该被调御的人。大德，如果以柔软、粗暴和柔软加粗暴两者都达不到调伏应该被调御的人，世尊还能做什么呢？盖西，那我杀了他。训马师盖西惊讶地说：如来不杀生呀，那是事实。盖西，如来不杀生，然而，对用柔软、粗暴和柔软加粗暴两者都达不到调伏的效果，如来认为他不应该被交谈，不应该被教戒，同伴行的智者也认为他不应该被交谈，不应该被教戒。盖西，在圣者之律中，这就是杀。这是多么振聋发聩的劝告！ 希望我们都不会沦落到没有智者愿意交借我们的地步。而产陀尊者就是沦落到被杀的地步。产陀是悉达多太子小时候的玩伴。当悉达多太子要出家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人陪伴太子。后来悉达多太子成就佛果回到家乡，产陀也随许多释迦族王子出家了。依仗着自己曾是悉达多太子小时至出家前的玩伴，他变得目中无人，傲慢无礼，他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教导，也不尊重长老比丘如舍利弗尊者和目前连尊者。他认为舍利弗尊者、目前连尊者是后来才进入僧团，就像后来才从池塘中长出来的莲花，而他是早已经长出水面的莲花了。因为他这种傲慢心，不轻易接受教导，所以迟迟不能证悟。佛陀要涅槃的时候，知道只有通过严厉的惩罚才能让他警醒，就跟阿难尊者说，当我进入涅槃以后，你们要这样处罚产陀，所有的比丘都不要跟他交谈或教戒他。当佛陀涅槃过后，阿难尊者按佛陀的遗训对产陀末病治之，僧团都不和他讲话，这是个非常严重的处罚，等于是杀了他。产陀仿佛是被排斥在僧团以外，这让他生起了强烈的悚惧感、羞耻心和惭愧心，于是远离大众，独自一人精进的修行。当他碰到很多修行上的阻碍和对我的疑惑，没办法突破困境，他只好硬着头皮去请教阿难尊者。阿难尊者知道他已经放下我慢，愿意听从教诲了，于是便对他开示了缘起法。回去以后，产陀尊者继续精进用功，最后证到了阿罗汉道果。所以我们虚心接受教导是最大的吉祥。佛陀唯一的孩子罗侯罗是我们的楷模。罗侯罗未出家前是一位王子，出家后罗侯罗并没有任何作为王子的傲慢习气。他富有教养，谦虚柔顺，乐于听从戒师和长者们的教导，并特别珍惜别人对他的调教。据说小沙弥罗侯罗自从出家那天开始，每天清晨起床后都会抓起一把沙子撒向天空，并说，愿我今天能从佛陀亲师们面前获得像沙粒般这么多的教诲。小沙弥罗侯罗把师长的教诲当作宝物一般来珍惜。我们呢？不过受教并不是什么都听长者之言，我们也要具足分辨善恶的能力。一旦所得到的教导与正法相违背，我们就要勇敢地说不。讨论题一：推量经中说，不易受教之人有哪些特征？二：不易受教会给带来什么过患？